未分享今晚的教训之前，都是有一件事宣布的，就是我们十一月的回信呢，是已经是印好，已经是放了在楼下接待处，就是这个的回信，希望大家是可以拿来去慢慢你就去读。如果大家觉得是有朋友是这个的回信对他们有帮助的，了解我们教会多一点的，也都欢迎你们可以送给你们的朋友。因为这个回信是会报道一些我们教会的事工，也都是有兄弟姊妹的见证，也都是有一些圣经的教训道理和大家分享。今期呢，我们也都是会重温在夏令营和我们的大聚集里面的一些教训的重点，希望都是大家可以是温习。也都在这里我也都想呼吁大家，如果兄弟姊妹有一些见证是想藉着这个回信是跟大家分享荣耀主名的，也都请你们可以是投稿的，你们可以跟我联络。今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我是选读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是新约109页。也都请大家是为这个回信的事工代祷，多多祷告。约翰福音第六章，我是会由第一节读到第14节。此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湖，又称提比利亚湖，有一大班人跟随他，因为他们看见他医病的神迹。耶稣上山，同他的仆人同他的托门徒坐在各处。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耶稣抬头看见一大班人来到他面前，就对腓力说，我们去哪处买食物给这些人吃饱呢？他这样讲是想试验腓力，他自己已经知道要怎样做。腓力答话，就算用20两银去买饼，每人吃啲都唔够。另外一个门徒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上前说，这处有一个童子，有5个大麦饼同2条鱼，但是怎够分给这么多人呢？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坐低，那处地方有很多草，众人都坐低，正是男人，总数约有5000。耶稣拎起饼祝谢，就分给坐在处的人，鱼亦是这样分，他们都尽量吃。他们吃饱后，耶稣吩咐门徒说，将剩低的零碎收拾起来，不要浪费。他们就将5个饼的碎块，即是众人所吃的食剩的，收拾起来，一共装满12篮。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个人一定是那个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稣昔日在世所行的一件很瞩目的神迹，我们看到受惠者是10000上万的群众，而四福音都是有相当详细的报道这一件的事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亦都记得我曾经是分享过， 但今晚我想重温这一件咁奇妙的事件，而我主要的重点，今次我是思想到主耶稣的慈爱，主耶稣他怜悯人的心，就俾我思想到主的恩典实在是很丰富，他丰富到是超乎我哋人好多时候想象到、想象唔到。而主耶稣所赐俾人的恩典是很足够，而且是有余。主的恩典是白白得嚟的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即是说是无限量的满足人的恩典。所以我的思想就是，我们除了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一个很蒙恩蒙福的人的受益人，除此之外我们更加应该是要作出适当的回应，亦都是教我们是愿意更多的将我们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是怎样来到是与更多的人分享，令到更多的人都可以得到主的恩惠。除了约翰福音，在其他三个福音的记载都有提到少少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是刚刚听到有一个的相当坏的消息，就是门徒告诉他施洗约翰已经被希律斩头，而这些门徒就将他的尸体埋葬，然后就将这件事告诉主耶稣知。当时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就预备离开那一处，他是想私下同他的门徒去到荒野的地方，我相信他是想安静一下，想更多的祷告亲近天父。但是我们读到的就是耶稣他在加利利湖上船之后，他是见到有很多的人跟随他，好像这里第二节说有一大班人跟从他，这一大班的群众，相信这里好像这里说是他们在见主耶稣行过很多医病的神迹，即是说很多的人他们都是有一个需要，或者他们有各种的疾病，是很想主耶稣，是见到主耶稣求主耶稣的医治。我亦都相信主耶稣他传讲这个的道理，亦都有好多人真係好喜欢听主耶稣嘅教训，觉得主耶稣嘅教训道理係好令到佢哋係得着益处。所以有好多人係喺个湖边跟住耶稣嗰隻船嚟到去追住，可能隻船行得慢，一啲人可能仲行得快，而且我相信喺嗰个情况之下，啲人喺度喊呼喊主耶稣，我相信那种的声音可能令到在岸上很多人见到都会被他们影响，都去跟从这一班人。所以你会看到，我相信那个情况就是越来就越多人，越来越大班的群众是追住，或者是好奇心的人都有好多，好快就有大群的人都是想找耶稣。我思想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名声他的号召力都不少，我们可以想象成千上万的人不出奇，是一个几咁挤拥虚陷的情景。在马可福音那里特别有一节经文，第六章二十三节那里怎么说， 他说耶稣见到这一大群的人，他就怜悯他们，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所以那里说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很多的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他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将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开，而他也都很关心有需要的人，包括肉身各方面的需要。我们知道主耶稣有时候他虽然肉身他是很够累，或者有时候好像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想其实避开一些群众的，他是想安静，他是想休息，他是想祷告。但是当他见到这一些人群的需要，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会，圣经说是动起怜悯的心，恻隐的心，即是说主是很同情这一班人，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牧人一样，是有很大的需要。主耶稣就情愿用他更多的时间来去教导，去帮助这些有缺乏有需要的人。好快这里讲到，就是当时是天就快黑，或者在约翰福音没讲，但是在其他的 经文都有提到的，就是天色是已经是开始黑了。有其他译本的记载，就是有门徒问耶稣，唉，不如夜了，叫众人散去啦，因为要回到他们的村庄，可能都不少时间的，因为这里是荒僻的地方，或者等他们自己去买食物啦。其实主耶稣一向传道，我相信都没有食物供应的啦，也都不会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有很多金钱去花费。他们这些门徒，我想他们完全都不会估到主耶稣是会一个建议，就是好像这里说是叫那些门徒是给食物那些群众。在其他的福音书，如果大家有去翻考呢，因为四卷福音加埋呢，你就会睇得多啲嘅嘢嘅。嗰啲门徒，有门徒係咁样问，但係喺约翰福音呢嗰个记载係有啲唔同嘅，就係讲耶稣特别去问腓利，话俾佢问佢，佢话咁多人，我哋去边处买食物俾呢啲人食饱呢？即係话耶稣係想门徒供给呢班群众食物。主耶稣他是定义要为这些群众，是要施恩典给这一班很愿意亲近他的。但是这就引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去哪里找食物去给这么多人呢？这条记载只是男人都有5000，连埋细蚊仔妇人闲闲地就过晚。约翰福音这里和其他三卷福音有不同的记载，就是特别牵涉到这件事件，牵涉到有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平时都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他们的名字的，这个就是腓力和安德烈。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说第六节，主耶稣这样说是想试验腓力，他自己已经知道要怎样做。换言之，主已经是决定了要众人留下，而他亦都已经知道他会怎样做，来到去为这些的群众预备食物。我就想讲一下这一方面， 点解主耶稣要试验腓力呢？试验腓力有乜嘢嘅目的呢？我就思想，如果我哋系腓力，或者我哋系其他嘅门徒，耶稣咁样问，我哋会有咩反应？我哋唔好讲话人数多到成千上万啦。我哋要预，我哋如果搞一个午餐，几十人嘅午餐，我哋都要预先作出相当嘅安排。我哋可以想象到，就算有几多钱去买，咁样临时临急，会唔会买到足够嘅食物？我谂任何一个门徒好自然嘅反应，都系冇可能，冇办法 ，no way， 点可能？但系主耶稣有好清楚嘅吩咐，你哋要俾佢哋食物。我就谂今日，若果主耶稣吩咐我哋做一件人人都以为系冇可能做到嘅事，你会点样回应呢？约翰提到呢个就系腓力同埋安德烈，特别佢话试验腓力。点解要试验腓力呢？其实我就思想，主耶稣就系要主耶稣识得人嘅心吓，唔系净系腓力嘅。我相信所有其他嘅门徒咧，主耶稣都系好想考验佢哋嘅。不过呢度就特别提到腓力吓，主嘅目的一定系想藉着任何嘅机会嚟到去试验考验，其实就系要栽培去辅导任何佢一个嘅门徒喺灵命上嘅成长，希望佢哋有进步。同样我相信今日我哋都系一样，每一个我哋信主嘅跟从主嘅人，我相信主耶稣都会藉着好多嘅机会嚟到考验我哋。我哋唔知道，我哋知唔知道呢？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提醒。今日其实好多人，我哋每一个人，每当我哋面对一个嘅困境，每一个嘅难关，或者每一个嘅挑战嘅时候，其实往往都系一个考验我哋信心嘅机会。我哋时常都话，基督徒同非基督徒有咩分别呢？好多时候好似冇乜分别，就咁睇我哋个样，我睇唔出我哋系唔系一个基督徒。认识多啲嘅呢，或者你一食饭嘅时候就可能知道你系基督徒，因为你饭前你会祷告，又或者知道原来你星期日呢就会去教会崇拜。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情况，其他的人怎知道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可能真的没什么分别的。每当你遇到一些逆境，或者一些很难解决的难题的时候，基督徒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好像世人一样的呢？有焦虑啦，又会灰心啦，甚至有怨言。但可能基督徒还多一样，就可能会埋怨埋上帝。如果遇上有一些严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很多基督徒会不会一样好像世人一样会很彷徨失措？有些话他担心到睡不着觉。基督徒一样四处去张罗，哪里有好的医生，哪里有好的药方，什么都想试， 有没有平安呢？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又不信得过自己。他们相信上帝，但又不懂得，又不肯，完全的教徒。那信和不信有什么分别呢？所以今天我们时常说，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考验、被试验，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醒悟到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什么的软弱，我们有什么的过失，我们才会改过，我们才会可以有进步。今天如果我们有问题，主就立刻帮我们搞定了，没问题。我们会不会变得依赖成圣？我们会不会就好像一个 BB 仔那样，什么都没有忧虑，真的。但是你就不会成长，你不会变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有时候我们时常说有困境，有一些苦难来到，其实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对我们灵命是有益，是主要我们的，是主给机会我们是有进步。我思想到认识有少数的人，比我思想到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的配偶或者不幸患上很严重的疾病，譬如说中风，或者遇到很严重的意外，以致到我完全失去自理的能力，起居饮食都要靠人很贴身的照顾，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我知道他们就会告长假，有些甚至是辞去他们的工作来到去照顾他的伴侣。我就认为这些人就真的经得起爱的考验，因为他们愿意承担他们婚姻的承诺。因为我们都知道婚姻的承诺就是说有福就同享，有祸就同当。但我们起码亦都见到更多的婚姻所谓大难临头就各自飞。我相信可惜今日可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婚姻的盟约可能真是一张空头的支票，会不会兑现的呢？所以基督徒我思想的就是，不是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服侍，我们就要有信心，而是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家庭好、职场好、社会方面好，各种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表明我们信主的人是经得起考验，是能够有信徒生命的见证。讲回腓力，腓力的回应是怎样？不可能。他说就算用20两的银去买饼，每人吃的那么多都不够，每人只可以吃的那么多。在另外一个译本说，一个人半年的工资都不够给群众买些少的饼。原来这个讲20两银是等于一个普通的人半年的工资，但是都是吃不饱的，吃得少少的。以人来看腓力这个答案是很实在，而且或者他头脑都很精打细算，很懂得分析事情，但是他是不是只是用人的方法、人的智慧来去判断事情呢？ 我相信这个不是主耶稣期望的答案。主耶稣一定希望腓力不是只是凭血肉的眼光来到去看事情，主耶稣更加希望的是他可以凭信心或者懂得依靠主的能力来到去做事，而不是只是充满人或者虽然几种智慧但是仍然是很狭窄的思想。同样今日我们能不能够相信主的大能，而不是只是靠我们熟悉的知识我们的经验来到去衡量事情的可能性呢？我们有没有真正认识我们的主是无所不能的神，祂是能人所不能，在祂是没有难成的事呢？恐怕我们很多时候一样是缺乏信心，我们的口很容易说当然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但多少时候我们仍然是会用我们人的思想模式来到去分析决定，而不会是从主的权柄主的能力从祂那个角度来到去思考或者去想到主的恩典是无限的，主的能力是可以成就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的。今天我们传福音肯定我们会觉得有很多困难很大的障碍，讲出来就很多了，人手又缺乏经验又不足，很多我们又说没有口才，我们又没有受过什么培训，我们有些资源也都很有限，而且个个都很忙碌，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没可能的，没可能。但我们从腓力会不会得到教训？主耶稣是想试验腓力和其他的门徒一样，是不是真正认识主相信主的大能大力，是比较知道怎样去用什么方法去买食物来到去喂饱那几千人，是更重要。我们认识主的能力比较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更重要。有时我们真的很多顾虑，用尽人的方法去计划筹谋，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计划行事，但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凡事都加上充足的信心，凡事都加上我们要依靠主的能力去做事，而不是只是看错我们人的智慧，用人的观点人的角度来到去计算事情的得失成败。我相信当我们能够依住主的心意用属灵的角度来到去看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将很多无可能的事情变成凡事都有可能，因为主实在是会为我们开路。从过去的经历我们都应该知道主的恩典是很丰盛，是我们无法理解估不到，往往是过乎我们人所想所求，因为在祂就是没有难成的事，问题是我们的信心经不经得起考验。主耶稣要我们同祂共同合作，不是翘埋手就等 事情的成就。所以主耶稣是要考验我们。另外一个这里被点名的门徒就是安德烈，彼得的弟弟。他知道耶稣想怎样，要提供食物给这么多人嘛。他就找到一个小孩子，同埋佢有五个大麦饼，其实唔系讲嗰啲饼大，而系啲五个饼系用大麦做成嘅饼，同埋两条好细嘅鱼嚟见耶稣。喺度我睇到安德烈其实做事都好有效率，办事都几快手，成千上万嘅人里边，哇！佢好快揾到呢个细蚊仔，我谂都唔容易。他愿意这个小孩子愿意将他所有的仅有的够他自己吃的，我想的份量的食物拿出来带到去主耶稣的面前。但安德烈怎样对主耶稣说啊？主耶稣说，第九节，这处有个童子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是怎够分给这么多人呢？他真的没有说错，用人的眼光去判断事情，安德烈这个答案是一点都没有错。他认为在有不知道另外一个译本，就是说如果你不再去买其他的食物，你就一定不够，没用的，这样的意思。只是靠五饼两鱼一定没可能给这么多的人吃够食。所以这个是人之常情，就是局限于人的思想，是缺乏了属灵的眼光视野来到去面对个问题。咁于是乎，即系呢两个门徒都冇符啦，冇办法，耶稣就做事啦。我哋睇到，于是乎耶稣就喺众人嘅面前进行咗一件真系令人不可思议、非常震撼性嘅神迹，就系将呢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咗五千个男人，加埋其他嘅苦鱼，相信就系多到过万嘅人。其实我哋思想一下，好难，我哋所想象好难想象呢个嘅呢件嘅神迹实际上系点样进行嘅，嗰啲细节流程系点，我哋系唔知点样发生嘅，因为冇好详细讲。圣经的记载就是主耶稣首先叫门徒吩咐他们所有的人安静坐低，那里有草地，坐在草地那里。在这里是没有提到他是有很清楚的安排，这里约翰福音只是说叫众人坐低，众人就坐低。但是在另外的福音记载呢，就是说他将群众分开五十人一堆、一百人一堆的组合坐在个草地那里，是很 organized 的。咁佢哋啲民众又好听话，好合作，于是乎个秩序非常好。然之后主耶稣呢度就是拎起饼，十一节拎起饼祝谢，分给坐在那处的人，鱼亦都是这样分。我们只可以幻想一下，幻想一下当时主耶稣就真的好像一个魔术师这样变魔术，这样那些饼，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就越变就越多，越变就越有，一直去到分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这里更加讲到一句说话，就是第十一节下半节那里说他们都尽量吃，尽量吃。 但我睇其他嘅译本咧，和合本就话系照他们所要的来分，即系任佢哋要，佢哋要几多就分几多，任佢哋讲，尽情去食，系任食，系食到饱为止。All they can eat, all they until they all have enough。哇！呢一句好紧要，就系话佢哋系任食，系尽佢哋嘅需要，食到佢哋食唔落咁滞啦，即系食咁滞，即系食饱。佢哋要几多就可以分几多，可以尽情去食。呢、这个就俾我特别体会到主嘅恩典就系咁丰盛，系完全可以满足每一个人一切嘅需要，而且系足够有余，不断嘅加上嘅恩惠。我谂佢食完唔够，又有食完唔够又有。我哋都未记得喺旧约嘅时候吓，上帝亦都曾经打发以利亚去到一个穷寡妇嘅家中寄居。当时佢只系得一小瓶嘅油，些少嘅面粉，但好奇妙嘅就系先知行咗一个神迹，就令到佢家中嘅油冇缺少，面粉桶嘅面粉亦都冇减少，直至到旱灾停止。虽然嗰个奇迹就系养活三个人，比起呢度食饱咁多人，但系都是充分表明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无限量的供应，是令人不单止觉得没有缺乏，而是饱足饱足。同样我们也都记得这里都有提到上帝带那些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入迦南的时候，在旷野流浪四十年，上帝岂不是一样供给比那里更多，百几万人，百几二百万人，每一日的粮食吗？上帝是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到养活他们，又赐鹌鹑给他们有肉食，是丰富令人饱足的食物。我就思想，这个就是爱我们的主，就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和祝福。当然主所施的恩典并不只限于我们肉身的粮食，主要赐给我们更宝贵的就是灵命的粮食，即是永生之粮。主要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灵魂的救恩。因为这件事之后第二日，如果继续大家读下去，我们未读下去，第二日主耶稣有教训人，他怎么说？我想第二日那些群众更多，因为见过主耶稣行这件神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读第26节那里，耶稣怎么说呢？这是第二日的事情，见到耶稣见到很多人，耶稣怎么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为见神迹，而是为食饼得饱。27节，不要为毁坏的食物操劳，要为传到永生的食物努力。这些食物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记的。我们又看第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处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恩典，他不单止纪念我们肉身的需要，他更加关心的是我们灵魂，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所以我今晚拣两首诗，主念及我，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时时有主的恩惠与我们同在，是因为祂时时都纪念我们各方面在世上我们各样的需要，但祂更加是我们灵魂的牧人，祂是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粮。今天我不是讲到这个特别讲这个的救恩的问题，但我们都知道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粮是主自己，是预表祂就是上帝打发来赐人生命的主，以致到我们因信祂而得到灵魂的救赎。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的就是主的恩惠是几咁宝贵，几咁丰厚。它是生命的粮，我们吃了是永远都不会饿。它是活水的泉源，我们喝了是永远都不渴。即是说主的恩典就是源源不绝的，永不止息的，恩上加恩的。从这个五饼二鱼的奇迹之中，特别亦都记载到的，就是人人食饱之后，还有十二篮的零碎，剩下十二篮零碎。这个亦都是表示主的恩典是足够而且有余。有得剩，即是代表好丰富的意思。虽然这里呢，主耶稣也都提醒啲门徒啊，你唔好嘥啲嘢啊，唔好嘥嘢。咁当然呢度都系有另外一个嘅教训啦，唔好嘥嘢。但我相信呢度更重要嘅系突出嘅就系嗰种嘅丰富，食得饱嗰个重点，嗰个嘅重要。我记得有人提过，食唔食得饱呢，对现代的人呢，和对上一代的人是很不同，很不同的看法。那我就很同意，因为上一代的人呢，尤其是我的长辈，我妈妈那一代，他们经历过战乱，那个时候有饥荒，有缺粮的情形，听我妈妈讲过，年幼的时候是会挨饿的，是很普遍的经历来的，是吃些稀粥啊，还说吃什么番薯根啊来到充饥。吃得饱在那个时候是真的不简单的，是罕有的，可能对一些穷的人。我年幼的时候家境也都相当贫穷，食物是很简单的，好简单，好少送的，送一大碗饭。虽然我就不会挨饿，但是你说饱足是不是很饱足呢？我想都不是很多这样的感觉。我最记得的就是过时过节了，哇，那一餐就很丰富，就真的吃得很满足很饱。现在的人呢，我想不会明白什么是饿，因为他们太丰富了。他们的丰富呢，就是要吃得可以拣饮择食，可以吃得更精致更美味。他们可能最怕就是吃得饱，因为会增磅加肥。所以对食物的饱足可能是有很不同的概念。但我想一下，主耶稣在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昔日的人是怎样？我相信食物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紧要的。当时的人，他们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说那些什么饼鱼是好味的，听说那些大麦做的饼 是很粗的饼来的，是穷人才吃那些这样的大麦饼，所以不会记得那些味道。但我想他们最记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饮食，吃到他们饱，吃到他们吃不下了， 仲可以有得静。所以今次特别思想嘅时候，我又谂到就系以赛亚书55章嗰度吓，第一至第三节，大家都记得嗰度系上帝呼吁佢嘅百姓：你哋嚟啦，嚟啦，颈渴嘅嚟啦，肚饿嘅嚟啦，你哋唔好花乱咁花钱，你哋嚟到唔使花钱就可以得到美食。得到饱足，得到肥甘甜，肥甘啊！嗰度话享肥甘，心中喜乐。同样，主耶稣昔日，佢系用人所最重视嘅食物，个个人都为食噶啦，食好紧要，嚟到去满足嗰啲亲近佢嘅群众。大主嘅目的当然系要继续教训佢哋。要为永生的粮努力，所以我们刚才都读到主耶稣说不要为会废坏的粮来到去努力。但我就看到主耶稣是真的很有智慧，他用人肉身的需要，每日需要的食物来到再介绍人，你更需要的是永生的粮，是令到你灵魂得救的。去教人不要因为饼来到跟从他，而是要认识他就是那个行奇事的主。所以我又留意到这个第十四节那里，第十四节那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个人一定是那个要来到世上的先知。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是令人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真是上帝所打发来的先知，上帝所打发来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他才能够行这样的奇事。我们要去认识的是这个人，不是只是想吃他变出来的饼，他所赐我们吃这个肉身的恩典，当然这个都是要感恩。所以这个神迹其实是引起很大的回响，我们看到跟着那些人是强迫主耶稣想去做王，但当然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做这个地上的王。最后思想另外一个的教训，简单就是这件事发生的过程，我们见到主耶稣是透过人各种微小的工作，微不足道的奉献，来到去成就他伟大的作为。其实主耶稣要喂饱几多人都好，其实都很简单的，轻言易举的，就好像魔鬼试探他那时候说，你话声讲声啫，石头啊嘛就会变成饼了嘛。耶稣他没有能力吩咐石头变成饼给所有的群众吃吗？但是他是要透过他的门徒各人的参与，是要考验一下他们的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看看他们怎样去找食物可以供应给人，又或者是要吩咐他们要怎样来到去维持秩序，作出座位的安排，又要他们去传递分派各种的工作，更加透过一个小朋友无私的奉献，用很少的食物但就成全一餐真的很丰富的晚餐。门徒本来以为他们有的不算得什么，不算得乜嘢，但是在主的手中就成为被群众吃到饱而有剩的食物，一个很活泼的神迹，是一个众人都有份参与，有得分享，有互动，很欢乐的场景，可以想象。同样我思想教会的工作， 不是靠我们个别的能力可以做些什么，而是要我们愿意与主同工合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主的心意，我们要对主有充足的信心，凡事是要依住主的吩咐就去做事。我们都不要看轻一个小子的奉献，如果我们愿意将自己有的，就算仅有的好少的，你都乐意奉献，就可能成为主所大用的一个工具。想到去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没有答案的这个问题，但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么多的群众，成千上万，竟然只有一个小孩子拎出他的食物来到献给主，愿意同人分享。似乎当时一般人的习惯，他们每天出门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背背囊或者一个包，一个袋装住一些粮食充饥的。因为原来他们是很不想，如果他们真的肚饿要买东西的时候，那他们又不想跟那些外邦人去买食物，那他们就方便。但是难道五千个男人没有一个人有食物在身，或者他们已经吃光？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检讨的问题。所以今晚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简单，藉着这个神迹就令我们思想到主的爱、主的怜悯、为人所施的恩典就是这么丰盛，是令人饱足的恩典，不单止满足我们肉身的需要，恩上加恩，他是为我们的灵魂更愿意将他丰盛的恩典施赐给我们。而在这件事里面，也都是给我们思想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同人分享的功课。求神都是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多些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以致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经得起考验，有进步的。现今请唱赞美诗，唱赞美诗请 Daniel 兄弟领导。
慈悲的父上帝，我们每心感谢主你，让我们在今晚又有机会来到亲近你。神啊，你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你亦提醒我们，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无论我们所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凡事懂得以主你的事情为先，亦都对主你有信心。我们应该对主你有仰望，凡事交代在主你手中，虽然从人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很难解决，遇到一切的冲击，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我们对主你不是失信，知道主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是高过我们眼所见、心所想的，所成就所一切的事情，都给我们看到主你其中的智慧，你为我们所开的路，以致到我们的信心是有增长。求主你给我们都好好来到思想，从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地位、我们所可以为主你做一切的事情，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是依照知道主你凡事是有你的旨意。神啊，求主你都是给我们好记得， 以致到我哋做一切事情都系荣耀主你嘅名。我而家散会嘅时候，求主继续保守我哋脚步，求主答应我祷告，因为奉主你圣名嚟求，诚心所愿。